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这个季度我们在分享颠覆三观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今天我们要继续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弟兄姐妹也给我一些非常积极的反馈。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命的方向与最终生命的归宿。今天我将从著名的罗马书第三章的一些经文来分享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之前我们已经初步分享了唯物主义人生观的特征：物质第一，弱肉强食，明争暗斗，无畏神灵。这种人生观在中国大陆的文革与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也分享了唯心主义的人生观，乃是宗教修行、仁义道德、自我完善这种世界观，如今在日本我们也分享过表现的淋漓尽致。很多人喜欢日本的衣食住行，喜欢他们的风土人情，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乃是喜欢欣赏日本人的人生观，这种以儒家为本的人生观，仁义礼智信，追求个人的道德完美，追求集体主义的贡献完全，这是唯心主义人生观的主要表现。最后我们也分享了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大家还记得吗？以信为本，笃信基督，学习做人，荣耀归主。以信为本，以信为始。因此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与其他宗教人们的人生观完全的不一样。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以信为本，以信为主，以信为开始。信当然就是信耶稣基督。在信的前提下，我们学习神的公义，学习神的良善，我们学习开始真正的做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们去行善，爱人爱神。而其他宗教、其他人们的人生观乃是以人为本，我要行善，我行善的目的乃是要完全，我要积德，我要得业力卡玛，大家知道吗？我积德即卡玛的目的乃是为了完全进入涅槃，进入一个理想的、完美的、没有堕落、没有罪恶的境界当中去。或者我靠自己达到完善，我不需要任何的外助，我不需要任何的神灵的帮助。这是人本的与神本世界观的最根本的不同。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乃是以信为本，以信为开始行动，我们所有的行动是信的结果。而其他人本、其他宗教的人生观以行为本，以行为动机，以行为条件，我要行，我要完善。因此他们的行是完善的条件，我们的行是我们信的结果，这是根本的不同。最近中国的佛教界爆雷了，少林寺的佛门叫做释永信被曝与多人多名女子乱搞男女关系，并且贪污受贿，而且还有多名的私生子。这个雷一爆，整个佛教界甚至国内的媒体都 爆了，都在纷纷的宣着。有人讲，哎呀，这是必然的结果；有人讲人间无净土；有人讲这是必然的败坏；有人讲真丢脸。无论如何，这让许多人开始思考，人真的可以通过宗教，通过人文理论，通过自我修行达到完美，达到公义，达到绝对的一个境界。因此我们要从今天的罗马书第三章来看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来看基督教信仰是如何面对我们所遭遇的这些处境。罗马书第三章九到十二节这样讲，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三章九到十二节。这段经文中，首先我们就是有神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没有神律法的非犹太人，当然以希腊人为代表。这怎么说呢？乃是在之前作者保罗已经通过前面的经文论证到了，不管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他们都在罪恶之下，他们不是违反了律法，就是违反了自己的良心道德。接下来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中诗篇十四篇来说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在罪恶之下，都违反了律法。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有六个没有，请大家注意，一共有六个没有。首先第一，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这里面有两个没有的。这里面说一人乃是按照神的公义，神的正义标准来衡量的，乃是按照神律法的标准来衡量的。这里讲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乃是说按照神公义正义的标准，按神律法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没有一个人是正义的、公义的、正直的人。第二，没有明白的，这里的明白是有关生命、有关神圣的、有关神、有关神律法、有关罪的事情。这里的明白不是我们读书的知识的明白，不是 PhD 博士的明白，不是科学论证的明白，这里是有关生命知识的明白。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论到律法的知识，只有在圣经里面才论到，在圣经以外是没有，所以没人明白。第三，没有寻求神的，这里讲没有寻求神的，不是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人不寻求神、不明白神，乃是从人的本性来讲，没有神的恩典是无法寻求神，更无法寻到神的。寻求神、寻到神跟认识神，这都是息息相关的。第四，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这里又有两个没有，所以一共有六个没有。这六个没有整个规范了我们人的生命。这里的行善也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做好事的能力、做好事的愿望，乃是按照律法绝对的标准、律法公义的要求没有行善的。律法的本质有两点，一种是义，另外一种是善。 按照律法、公义、良善的要求，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所以他讲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从这六个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这六个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从没有开始，不是从有，从不义，从没有良善，从不明白，从不寻求神，不认识人开始，而不是我们的所有。或者说基督教的信仰从一个坏消息，从不好开始，而不是从积极的，从有利的，从我们希望听到的开始。再换句话说，基督教信仰不是锦上添花，这个坏消息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不明白神，我们不寻求神，我们也没有办法持守神的律法，因此我们都不义，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良善而言。这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状态，犹太人、非犹太人全部一样。之后十九到二十节经文继续指出律法的本质是什么。那么犹太人是非常非常持守律法的一群人，他们以为只要我持守律法，严格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去行、去思、去想，我就可以达到神的公义了，我就公义了，我就有永生了，我就可以上天堂了。那么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人靠守律法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公义跟良善，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这样讲，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着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第三章九到二十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律法的本质，让我们知罪，让我们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寻求神另外的出路，寻求神另外的指引。这样从一个坏消息开始的人生观，就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很难接受。为什么讲我们人是没有公义、没有良善、不明白神、不寻求神呢？难道我真的无一是处吗？这是非常难令人理解的。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我们当中有开车的人吧，我们在北美生活、工作、学习的人基本上都会开车。请问我们这些开车的人从来没有违反过交通规则吗？从来没有超速吗？从来没有闯黄灯、闯红灯吗？前两天我开车带我爸爸出去，我们坐在车里等红灯的时候，对面已经黄灯了，还有几辆车飞速的而且尾随的一串冲过去了。我爸爸在车里讲，你看你看，这些人闯了黄灯，闯一半的时候已经红灯了还闯过去。我们看人很清楚，很明显，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跟爸爸讲，哎呀爸爸，你是火眼金睛啊，你看别人是这样，其实我们也差不多的，我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事，黄灯黄灯赶紧说闯过去闯过去，我们就过去了，对吧？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原来有一位亲戚，他在美国生活几十年了，一向遵纪守法，尤其是开车， 那这件事情是他太太讲的，他说我们家这位先生真是严格的按照交通规则，35就是35，75就是75，从不超速。但是这位太太讲，有一次我们停在交通灯的地方等那个红灯，正在等的时候，竟然旁边他隔壁的车道里面下来一位便衣警察，这个警察来到他面前敲窗户，咚咚咚，请放下窗户来。那这个先生把窗户放下来，很诧异的说，为什么敲我的窗户？这是一位便衣警察，他就讲，你知道吗，你的车轮子压在白线上，我可以给你罚单。这位先生特别的震惊啊，我停车等红灯，有一位警察在旁边敲窗户告诉我，我的车轮压白线，而且可以给我罚单。正当他自夸，正当他认为自己完全守住了交通规则的时候，这几十年的功劳夸口全部白费了。当然这个警察没有给他罚单就离开。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人自我追求完善的一种极大的警告警惕。就当你认为最完美的时候，最不会出错的时候，就出错了。想不到吗？完全想不到。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压白线还会被开罚单。另外一个例子，请问大家有没有没有生过病的？从出生到现在都是健康的，从来没有吃过药，从来没有打过针，从来没有去过医院，从来没有动过手术，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你有认识某些人一直是健康的，从来没有生过病的，有这样的人吗？前一阵教会的一位姐妹从国内来，她是一位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中医，已经好几代了。那么她会号脉，会诊断。她这样一说的时候，哇，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人排队给她号脉，看自己身体怎么样。当然有状态的很主动的就去了，身体感觉没有什么状态的也半信半疑的去号一号，反正觉得她挺神奇的，让他耗一耗，也许看出自己有什么毛病，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去看一看。那这位中医真是挺厉害的，他通过号脉能够说出很多人的病症。那这些病症很多当然是那些人心里清楚的，我是有这个病症吧，甚至没号脉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了。那么比较困难挑战的就是说，既然你知道我的病症，并让我告诉你这些病症了，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一个治疗的方案，对吧？那他就当然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就去做。有个年轻人颈椎特别不好，他说你去打球，打篮球，就去打了一阵，情况就有很大的好转。但是我觉得这位中医最困难最挑战的乃是对于一些没有病症感觉的人呢，对这样的一类人是非常挑战的。如果这位中医告诉对方你是有病的，但是对方说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不认为有病，那怎么办呢？请问大家，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有病，但医生告诉你有病，你会相信吗？你会至少考虑我有可能有病吗？这是我给大家的几个例子。其实通过这个几个例子，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其实从各个角度来讲都是不完美的，甚至讲全人类都是有病的，都违反了某种社会政府的法律，而且都无可奈何，同意吗？也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圣经以神的标准来光照我们，来光照我们，指出我们人所有的人，犹太人非犹太人，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罪的，都是不义的，都是没有良善的，都不寻求神，都不明白，而且一同变为无用，就是都没有用。 本来有用的现在都没用，因为这些问题。神是我们的大医生，他创造了我们，他清楚地知道我们生命的状态，他清楚地知道我们生命的问题所在。不但如此，他也给出了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这个医生在号脉之后，很多人都想知道的，我该吃什么，我该如何调节，我该如何运动来改变我这种有病的状态。圣经不但指出了我们的问题，指出了所有人的问题跟绝症，而且给予我们医治的处方。请大家听一下今天罗马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这是神给我们开出的医治的处方。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就比律法的义、律法的要求标准更高、更超越、更绝对、更不可达到。换句话说，就算一个人可以达到律法当中的义了，仍然无法达到神本体的义，因为他不是神，他无法进入神的境界去经历神的义。神的义在天，人各种的行为包括律法的义在地，人如何通过地上的行为、地上的手法建造一条通天的天梯，以至于我可以讲我得到了神的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神的义的三个特征。神的义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讲律法中有神的义的话，乃是神的义的彰显、表现、要求。但神的义在律法以外，乃是神，乃是公义的本体，神是赐律法义的本体。注意，神的义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也就是说律法和先知乃是旧约圣经，让律法跟先知的总和，乃是为神的义做见证。你们发现没有，原来神的义在律法当中是为他本体做见证的。前面讲过，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对不对？这是非常绝对的。就是普世的人，从古到今，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行善的，没有一个义人。但是如今神的义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把前面一个绝境完全的覆盖，之前没有一个义人，如今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使这些相信的人可以称义。第三，神的义是白白赐下的，神的义是白白赐下的。他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注意，白白的称义，首先我讲白白的，白白的意思就是没有代价，不花代价的。很多人听到白白的称义或者白白的赐下，就觉得哎呀，这个有问题，这个有目的，这个不好，我不要，很本能的拒绝。哎，教会有聚餐不花钱啊，他们肯定有目的。教会有捐赠啊，他们有目的，教会有活动他们有目的，因为不花钱嘛。反而我越花钱，钱越多的，我越喜欢，越相信。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思想。 首先我们要知道，白白的不等于廉价，白白的不等于没有代价，只是你没有花钱，你没有付代价，但是提供者是花了钱的，提供者是花了钱的。比如讲，有一位癌症病人，他生癌症，病非常的严重，但是他没有钱治病，对吧？打一针几万块钱，怎么付得起这昂贵的医药费呢？怎么办呢？哎，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机构说，我们正在研究新药，一种新药啊，还没有被批准，正在试验，你愿不愿意来试一试？这种新药对你来讲，你不用花钱，你不用出钱，但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有可能治好你的病。哎，这个人就去接受了，对吧？好，当他接受这个试验的时候，这种新药对他来讲是白白的，不花钱的，他没有花一分钱。但是请问，这种药对研究的机构、对研究的厂家、商家、对医院有没有价钱？是有价钱的，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是非常高的。现在我们讲一下称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请大家注意，白白地称义，我们前面讲过，白白的不是廉价，不是没有价钱，而是有价钱，甚至是价钱非常高，甚至是无价。价钱越高，我们越付不起，才越有可能需要白白的得到，对吗？白白的得到，这才是恩典，这才是恩典。那么白白的干什么呢？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是不义的，我们无法达到神的绝对良善的公义。那么神就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称就是名称的称，义是公义的义，称义，这是我们很少听到用到的一个词，称义。称义乃是一个法庭的用法，当法官来到这些违法犯罪的人面前的时候，他本来是要定他们罪，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突然宣布你们都自由了，没罪了，你们的档案、你们的记录全清了、清零了，你们走吧，没事，就像没犯罪一样，没有过犯一样，这叫称义，宣告无罪了。这是非常令人吃惊、震惊、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我在美国驾车啊，不但违反过交通法，而且也被警察抓过，抓过以后就出庭啊，要去出庭认罪。那当我出庭的时候，法官一来，大家站立，他就问大家一句话，你们是有罪还是无罪？大家都说有罪，那么有罪为什么还来呢？要从宽处理啊，要让法官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好的判决，不要判那么重啊，分少减点啦，钱少罚一点啦，是这个意思。法官宣告我们无罪是不可能的事情，总要有一些处罚。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称义，不义的人、没有良善的人、不寻求神的人、不明白神的人，可以称义。为什么呢？乃是因着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也就是罗马书第三章后面讲的挽回祭。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代价，我们会死亡，我们会受审判，那怎么办呢？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神又要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神如果白白的赐给我们，他的公义何在？他还是不是一位公义的神呢？这是很多人纠结的问题。如果神是绝对良善、绝对公义的、绝对崇高的，那么他赦免一群犯罪的人，他岂不成为不义、不公正、不良善了吗？对不对？ 就像一个伤害过我们的人突然被宣告他无罪了，那我们心里怎么承受呢？怎么接受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就要进入到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乃是指他从天而降，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天而降，不是我们地到天上去建立一条天梯上去，是天梯从上面而降，降到下面来，他来做人，他来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他来帮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他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但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还从死里复活，显明这种绝对超越的生命，然后他就升天了。那么这种十字架上的死就叫做救赎，一方面是拯救我们的罪恶，拯救我们的死亡，另外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律法的控告、定罪当中赎出来，等于说我们欠了罪债，我们还不起，所以我们会死，我们的死就是在偿还我们自身的罪债。所以一个人以自己正在死亡的负罪债的生命身体是永远不可能以自己的善行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有外人真正的拯救。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完全是公义的、良善的，完全是正直的。因此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接受了这样一个拯救、替换、挽回，以至于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债就被偿还了。这个偿还被称作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救赎，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没有花任何的代价，但是对神来讲，对耶稣来讲，这个代价是巨大的。所以基督教信仰他的恩典是白白赐下的，但是绝对不廉价，他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人可以付得起，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加起来也付不起，他的代价是巨大的，不廉价，白赐的绝对不廉价，请大家记住，不要以为白赐的是廉价。真正有意义、有代价的，是我们付不起的，你一定要白白的赐下的。好，当耶稣以自己的死、复活来显明律法的公义、良善的时候，神就把这样的一个救赎、挽回啊，赐给我们。当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就是我们称义没有靠我们自己的善行，没有靠我们自己的代价，我们出钱财，我们等等捐款，我们的修行都不是，这叫白白的称义，没有我们任何人的功劳可言。所以我们称义被宣告无罪的，就是原来所有不义的人，所有没有良善的人，所有不明白神的人，所有不寻求神的人，现在都被称义了，在神面前。也就是说，我们一刹那间通过信耶稣基督从地到天了，神立在天嘛，我前面讲的这条天梯一下子把我们从地带到天上去了，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人生观的核心所在。因信称义，我们从身份地位上，从一个囚犯，从一个要犯，从一个叫花子，一下变为尊贵的王的儿女、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只要我们信，今天开始一下子我们就从地到天，不需要人休息，不需要人的休息。所以这样一个转变是非常奇妙的，非常伟大的。有一个画家，他要画一个乞丐，所以走遍全城大街小巷， 找一个最失魂落魄的乞丐，而且那个乞丐要像是真正的乞丐，而且所有乞丐当中他认为最失魂落魄的一个人。找了半天找见了这样一个人，在什么什么地方，他就跟这个乞丐讲，我要给你画一幅像，请你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来，我会给你画像。那这个乞丐嘛，听说有人要为他画像，他也不知道这个画家是谁，听说有人给他画像，觉得自己很不可想象，我这种失魂落魄，这种土样子，这种烂样子，怎么有可能有人为我画像，怎么拿得出去，他不可想象。但是他还是去了，因为画家请他嘛，请他，既然有人给他画，他也要尽力。结果大家知道吗，画家见到这个乞丐的时候怎么样，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个乞丐为了把自己打得漂亮一点，他换了自己的衣服，穿了一身最好的，洗了澡，头也弄了梳了，看上去他认为能够体面一些的形象，因为要给自己画像嘛，我不要这样失魂落魄的衣衫褴褛的让画家画自己，所以他把自己打扮好了。结果画家看到这个乞丐，他就崩溃了，他崩溃了，他说我原来就要画你原来那幅最失魂落魄的时候，你为什么改变了那个形象，一招相貌都变了，那不画了不画了，去吧去吧，打发走。其实神拯救我们人，白白的让我们称义，乃是以我们堕落罪恶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不是以我们自我的善行、自我的改善、自我的形象、自我的完美来接受我们。这是白白称义的本质，神接纳我们的本相，这就是恩典，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因信而开始做人，接受神看我们的本相，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没有任何的害羞，没有任何的防卫或者自我图画。而另外人们的人生观，乃是把我们自己打扮的最好，像的乞丐一样，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而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准备好了，你给我画像吧，你接纳我吧。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以信为本，被神称义，我们的身份地位已经在天，然后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学习做人，学习行善。而人本的宗教的人生观，乃是意识到人的败坏、人的堕落、人的罪恶，以行善为始，以行为为本，而试图达到完善。但是大家知道吗，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都是生老病死，没有出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当中，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总是两种纠结不清。持性本善的人生观与性本恶的人生观，他们的结局、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治理、政府、国家完全不一样。性本善的人生观以儒家为代表，中国、日本，很早的时候东南亚这些国家都是性本善，包括佛教。而性本恶的人生观以法家为代表，这在世界历史舞台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当中都在一直纠结着，在征战着。其实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有很强的儒家文化，最终掌管民族走向的仍然是法家，通过杀、通过暴权、暴君集权的统治来掌管。因此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这种善与恶、人性的善与恶的纠结争斗永远没有真正的答案。 而且基本上都是人性恶的得到了彰显，就是暴君啊，暴君治理，屠杀生灵，而且一塌糊涂。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的大清洗，死的人不计其数。而1787年，美国这个国家在独立的时候，在制宪的时候，似乎给我们人性的善与恶之间投下了一丝亮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按照基督教信仰的理念来治理宪法的。美国的先驱国父们，他们在治理宪法的时候，很自然地看到了人性中的这两点，恶与善，而且罪恶是绝不可忽略的。美国的国父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对人性的邪恶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这样讲，他认为在进行一个政府制度的设计时，每个人都应当被假定为无赖之徒。无赖之徒，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就是政府未来的官员，不管是议员还是总统，都应该被假设为无赖之徒，因为人都是全然堕落，这是圣经的概念。他是圣公会会员，并设想他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动机。你可以想象吗？美国的先父们在开国制定宪法的时候，就把人性描述的这样的淋漓尽致。他继续讲，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是不是非常深刻？政府本身是对人性最大的耻辱，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公义、公平、良善。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换句话说，天使是完美的，我们人是不完美的。如果天使统治的话，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控制；如果是人，我们一定要控制，因为人是全然败坏。其实在詹姆斯这种思想当中，他也体现了对人性的积极的良善的表现。他认为呢，人性当中还有责任、荣誉、感恩，注意感恩是向着神的，这是信仰的表现，还有其他的动机。因此美国的国父们，包括詹姆斯，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不是绝对二元性，非黑即白，非白即黑，而是在人性的败落堕落当中，我们看到与神圣的法则、神圣的恩典来治理、来面对，包括平等这些。因此美国的权力，至高的权力是 In God we trust， 对吧？钱上面印的不是 In gold we trust， 是 In God we trust。 权力的最高，一级一级一级一级，最高的乃是神，不是最高大法院。但是你要有信仰才行，对不对？信仰就指向神。权力也不是完全绝对的民主，大家分配这些权力，大家选出这种，这也是，但是人仍然要有信仰。因此权力并不是一级高于一级，到人的最高就终结了，而是神是最高权力的标准。权力也不是无限的下放到最低最低最低，所有的人选出来，以自己的权力选出来。这是美国制宪三权统治的非常核心的概念，神在所有的权力之上，所有的权力出自我们对神的敬畏，而使用神所赐的这种权柄来治理，这是人性当中的闪光点。同时我们要意识到人性当中的堕落跟败坏无能，我们要警惕，我们要治理三种机构来辖制、来约制人的这种败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拆派了许多的学者到美国进行考察，看美国到底是怎样治理的，为什么美国跟其他世界的制度不一样，美国为什么可以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有什么可见取之处， 有些学者非常清楚的、智慧的看到美国宪法当中，美国现在制度当中这种基督教的原则，人人平等啊，容神一人啊，神权治理啊，神赐权柄啊，这种概念在美国的宪法当中都彰显出来，所以他们转向了基督教。而另外一些学者没有被改变，没有看到这种核心，把一些表面的皮毛带回国内，其实没有产生真正的作用。我移民美国已经近40年了，我深深地感受到美国基督教信仰对我个人、家庭、教会，甚至对我工作侍奉的影响改变。我发现美国的先贤、美国的国父们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他们对权力权柄所制定的这种架构乃是最正确、最符合圣经的选择。虽然无数人在诋毁、在反对美国、在拉黑美国，但是同时有无数的人在向往美国，甚至叫的最响、最反美的，在暗中把自己的财产、把自己的子女亲人也送到美国来，这又是为什么呢？上个星期我们与一位认识了20多年的老朋友相聚，他是我们摩托罗拉的老同事，也是大陆来的，也是我们的老邻居，我们一起住了很久，10几年。他跟我们分享在疫情当中他信主了，他接触认识基督教信仰也很久，非常久，但是终于在疫情当中他信了。我们非常的感恩，非常的高兴与他分享交流，听听他的见证。其实他讲，我对神的认识首先是逐渐的、不断的，另外我并没有完全的认识，我知道我自己非常的不足，还有很多的需要学习，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当时听了心里特别感动。其实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本质，归根结底乃是我是罪人，我信基督。基督教信仰的人生观，因信称义，它的本质全人堕落、人的败坏、不义不善，乃是真的要赐给那些在这些处境当中的人。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这种处境当中的人，你承认自己是罪人，这种人生观就是为你而来。相反，你不承认、你不接受、你不认为自己处在这种处境当中，你认为自己没病，你是不可能接受的。特别要强调的是，我的这位朋友是非常出色的一位科学家，他是博士，博士有很高的学位，被很多人羡慕，但是他说出了非常谦卑的一句话，我是罪人。其实这样的一种人生观，不管对博士来讲，或者穆斯丁的农民来讲，都是公平的，大家都可以通过信而称义，不靠自己的学识，不靠自己的无知，单单依靠信而达到被神称义，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令人安慰、多么有盼望的一种人生观。今天我们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处境，我不知道你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所挣扎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基督教信仰向我们提供的这种人生观，不管你是位老人还是年轻人，不管你如今是健康还是生病，不管你是住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条件环境当中，你都可以通过信耶稣与神建立一种崇高的、超越伟大的关系，而且立刻可以从地到天。你的人生即使80岁，也可以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盼望。摩西80岁蒙神的呼召，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120岁。80岁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的末期、终点、失望、黑暗。但是对摩西来讲，摩西这一位旧约圣经带着律法从山上下来的人，最终仍然是因为信而进入神的国度。我们也一样，我希望每一位亲人朋友、弟兄姐妹能够通过信耶稣而称义，信耶稣而做人，信耶稣而行善，信耶稣而进入神的荣耀。请问你愿意吗？请问你愿意做一个决定，在今天，在此时此刻，你说我要信耶稣，我要离开自己的愚蒙无知，我要离开自己的罪恶状态，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一生来跟随他，侍奉他，进入他的国土，成为他的子民。这是真正的人生观，这是最蒙福的人生观。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今天您的恩典献上感谢。当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来分享、来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再次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是要为拯救我们这些堕落的、无能的、我们这些不义的、被审判的罪人。当我们听明白了这些伟大的真理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有勇气做出回应。我代表所有在线在场的我们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回应主已经信的，我们要来分享主你自己宝贵的救恩，向我们周边的人、向远处的人常常的来分享见证，以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圣经来做见证。还没有信的、正在途中的，愿你们早日相信，尤其是那些在远方的、很少听到这些福音信息的，愿神祝福你，打开你们的眼界，打开你们的心灵，赐你们极大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人生的救主，使我们从黑暗、败坏、罪恶、审判、灭亡当中被拯救出来，进入神荣耀的国度。感谢祷告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我独一的救主，奉他的名祷告，阿们。